现在讲的是第六段了。虽然是想要出苦，而摸不到正确的出苦路线，跑进外道里面去。所以因为他不懂得真正出苦的路线，那么跑进外道，入恶见网中，跑进这个邪魔外道恶见的这个大网之中啊，网啊就好像那个渔网啊，跑进去就没有办法出来了，被网住了。那么一旦跑进外道的境界里面去，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么它主要就是为鱼池抽离所迷呀，鱼池没有智慧光明啊。那么在这个结识烦恼当中啊，被迷住了，想要出苦而走不到走不出这个正确的路线，所以随逐邪道啊，他追逐于这个邪法的路线道路啊，正法他没有找到，跑到这个外道的邪法里面去啊。那么因此在外道邪法里面就行颠倒行啊，啊，严重的做杀生等罪业，当作外道的修法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印度从前的外道有专门杀生四天来做他的修法的，那么所杀的生命多得不得了啊。像我们佛经里面有这个央曲摩罗，央曲摩罗他就是学的外道的邪法呀，叫他杀一千个人，做把这个一千个人的手指做幔，做花幔一样的贯穿起来挂在身上，就可以脱苦，就可以升天，就可以解脱，这多糊涂的说法呢。他杀了999个人，少了一个，是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他找不到人了，因为他是杀人魔王啊，任何人看到央曲摩罗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了，远离于三五里路之外了，谁也不敢进他。那么第一千个啊，他找不到人可以杀。那么最后他想不出办法了，他想只有他的母亲了，别人都离开他吗，只有他的母亲他才有办法了。所以最后啊，他动了这个严重的罪业的邪念，想要把他的母亲杀掉，凑足一千个这个人的手指来做他的幔。那么佛当时在世啊，看到这种情况，这个人如果造了这个大罪业啊，忤逆，那问题很严重啊。所以佛才以神通现前呢，在他们的面前挡住他，不让他去杀害他的母亲。那么他看到既然有一个人在面前嘛，不要杀母亲更好啊，他把佛当到第一千个啊。那么佛度央曲摩罗的因缘就从这个地方起来。另外有一部专门说这个道理的，叫做央曲摩罗经，在藏经里面有啊。这就是在印度的那些邪教啊的严重情况啊，以杀生为这个做他的修行方法，这个多错误的情况啊，那就是所谓恶见了啊，那就是专门叫众生堕落在三恶道里面去的，这就是所谓颠倒行。颠倒行不必细讲啊，就看这个故事就知道外道的颠倒情况，其他可以例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没有善知识指导啊。比如盲人呐、无有导师，比如就是比方了，比是比喻，如好像，比喻好像有一个生来眼睛就看不到的人，盲人啊，盲人就是眼睛完全瞎掉，看不到的瞎子啊。这个瞎掉的眼睛的人呐、他走路必定要有人来帮助他了。我让该看掉一下可是他没有导师，导师就是领导他走路的人呢、有眼光的人能够看出前面的是不是正道，是不是险道，能够分得出来的人，他没有这么一个导师啊。 那么没有这个导师，就偏偏遇到那个邪道，那么邪魔外道就会非出要道，未为出要啊，出离三界，断烦恼了生死之道啊，不是出离三界断烦恼了生死的重要之道，而外道认为是个出离烦恼啊，这个超出三界的要道，也就是说不能出苦的，他走错了路，可是外道偏偏认为他这个路子就走对了啊，实际上并不如并不然，可是他走错了啊，把不是出离的要道当作出离的要道，就是不能了生死的认为能够，不能断烦恼的认为能够，只有增加他的烦恼，增加他的生死，这就入魔境界啊，进入魔罗邪魔外道的境界里面去啊，被这个烦恼恶贼所摄。恶贼啊，两种意思，一种被外道的恶法如贼，被他的牵引啊，那么去造罪业；另外一种就是心里的这个烦恼，就是恶贼啊，心里的烦恼他牵引你啊，让你趋向于这个造业受苦的这个路线啊，所以就被这个恶贼所收摄，摄受啊，被外道所摄了，外道拖着你，你就跟着外道的这个路线走啊，所以随顺魔心啊，远离佛意。本来好意想要修学佛法，可是他找错了路了。找错路了，结果就随顺魔境的心啊，就是外道邪魔的心啊，他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好像央曲摩罗啊，他信他的邪魔的啊邪师的说法，叫他杀人他就去杀人了，那就是随顺魔心啊，魔的心要你做这种的严重的恶事，那你呀根本分不清啊，不知道那是恶事啊，那你就跟着去做这个罪恶啊，真正佛法您得不到受用，远离佛意啊，佛的意思要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可是你没有遇到正确的佛法，没有去按照佛法去做断烦恼了生死的事情，反而对佛法越来越远离了，越走离越远了啊，这世间众生纵然想要出苦断烦恼，可是找错了路，碰到外道，这个问题相当严重的，尤其这个复佛法外道，复佛法外道，除掉佛教以外，不用佛教的名称的其他的宗教的道门，比较容易辨认清楚啊。例如我们现在来说嘛，洋教。其他的西洋的教道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教，可是不是洋教，在我们佛法的范围之内，好像它也跟佛法很接近，也像有点像佛法，而且相当之像啊，所谓说像是法，它的动作跟佛法很接近很像啊，那你往往把它误认以为真的佛法，例如在日政时代啊，这个台湾的佛教啊，要找个真正正知正见的佛教佛法恐怕很难，普通一般流行的就是这个附在佛法里面的外道，那就是明清时代啊，中国的历史上明朝清朝啊，尤其在清初那一段时间啊，那些利用宗教来造恶业的那一类啊，引发出来的那些宗教，在他们的教道上他也有一番好心啊，可是他不懂得佛法的真意，那么最盛行我所知道的，在当时啊台湾普遍很盛行的就是这个龙华啊，还有金床，还有先天，先天金床龙华这三种这个复佛法的外道， 在当时在台湾是非常盛行啊，最盛的是龙华教啊，先天次之，比起龙华来还差一点，而他的组织也不如龙华。金床最少，可是我的祖父就是金床的啊，学金床教的啊，我的祖父学的就是金床教。可是金床的他这个教派里面呢、啊，他的教理是什么？他有些什么东西？我不得而知，我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11岁，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他虽然学的金床，他也持长素啊、但是他念的经都是龙华的，念的经都是龙华的。我从4、5岁就经常听啊、跟着我的祖父在拜啊。家里是神佛不分的，供的有玉皇大帝天宫啊，也有北斗神君呐、啊，有南斗啊，啊，还有瑶池金母啊，啊，也有释迦牟尼佛，通通有了啊，佛呀神呐、啊，通通啊，去为一堂了、啊。哎，那我祖父早晚念的功课啊，就是龙华教的十报恩啊，龙华教的那些八关愿，我都听得已经听得会念了。啊，他每天都是一包天地主高一载恩呐、啊，天风地载子啊，佛呀，亲嘞，南无阿弥陀，阿弥陀佛，天天这样，我听得很熟很熟，那个十八万的文字我都听就听背起来了。天天就是这一套，呵呵，他就一个是敲木鱼，一个是油灵，天天就这样念。啊，他也念佛经，也念往生咒，他的、碰到这个什么祭典的时候啊，他也收往生钱啊，也在哪里念往生咒啊。我很记得4岁就听到他的加尼尼加加加呢，我就记得他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后来才知道是往生咒里面两句加尼尼加加呢，就是千尼尼千千喽。从小家里就是名义上他是信的金床教。而实际上念的都是龙华经，所以当时有人呢、都认为这个龙华教最接近于这个佛教里面的念佛法门了、他每一句这个赞子啊，里面到了最后必定有一句阿弥陀佛，必定有一句阿弥陀佛，无论是什么赞到最后必定有一句阿弥陀佛啊、他那个所有的劫的赞啊、他不离阿弥陀佛。从前在石头山有一位普茂师哈，他本来就是龙华的了，都普字的都是龙华。那个时候啊，当然不是那个我月米山的圣德普喜鹅那个普了，同样是普字了，但是他龙华教啊，他不分，不去分别什么这个师啊徒啊，不管师徒，通通都是普什么，都是普遍的普啊，第一个字都是普字，下面再找一个字来做他的法名。他们都有法名哎，跟佛法差不多的。而且他里面还是分着这个系这个阶位啊，分得很清楚啊。龙华教的最高的地位啊，就是空空啊。如果能够领到太空啊，进一步就是空空了，不得了了，这最高的境界了啊、他也有大圣小圣呐、实际上。他们都是有一个根本的错误观念啊，他认为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呀传到中国来，到了第六祖啊就传接在家人了、他说六祖是在家人，你看历史上写没有错嘛、这个六祖啊，慧能大师他是卢行哲，他在五祖那边得法的时候还没受戒呀、他当时是个卢行哲啊，卢行哲是这个做苦行的人呢、在那边打米的啊、他在五祖那边得法，五祖是出家人没有错啊，可是六祖得法的时候没有出家，是个在家人，那么因此他们最主要的根本错误啊就从这个地方起来，他说佛法传接在家人，出家人没有佛法啊，他反对出家，这不必出家了，他祖师啊老早就把法传接在家人，你们出家也没有佛法，所以他们在家的呢，他就把这个祖师啊通通算作他们在家的祖师，出家人没有祖师了，他说佛法是传接他们在家人的，他们反对出家他这个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佛法传接在家人没有传接佛法的这个传接出家人， 他没有看到这个六族后来到了南方，回到自家自己的故乡啊，在南华寺啊、这个中这个已经受过这个比丘大戒，他不知道这一套，或者知道他不承认啊、这就是外道的恶见了。误解、他不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他硬是认为那个是对的啊、那么因此他普遍的宣扬他这一套，而且他是护佛儒家，我们中国儒家的说法，他不赞成出家，他出家人头发剃掉不对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可毁伤，你把头发剃掉这个是大不孝，要不得，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呀来反对出家。那么因此对于这个真正佛法的这个道理他们不了解，不了解。而他的罗音瑶三位祖师当中啊，他那个罗族造的五部六册里面跟佛法看起来很相似，我在十七岁 的时候啊，我曾看过，在那个时候不懂佛法呀，觉得他那个文字很浅显啊，又很适应于这个中下阶级的这一类的民众，觉得很难吸引于一般人，所以在当时台湾的一般的这个要以修学佛法的摸不到真正佛法的路线，摸不到真正佛法的路线，都跑进龙华教里面去，很多很多在中北部无论是客家无论是闽南啊，他们有很多什么堂什么堂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龙华教的，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龙华的，而他们都在念佛经，他们也念金刚经啊，他们也念心经啊，他们也念阿弥陀佛呀，在外表看起来你看不出他是外道，这个是就是所谓护佛法的外道。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诸见那一章就说明这个护佛法外道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为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啊，太虚大师没有看到，他隋朝人了，隋朝就入灭了。那么关于这个龙华等这些外道啊，都是明朝以后，那距离很久很久了，智者大师不知道。可是他老早在那个摩诃止观里面他就提到这个外道的这个问题严重性那么一般人对真正佛法他没有办法体认，而外道啊，他用这些浅显文字，像那个《百岁修行经》啊，所谓的观音菩萨女人修啊，观音菩萨都是女的修的啊，十八罗汉是男人做的，哈哈，那个男人顶会修的阿罗汉啊，如果真的成罗汉还不错，阿罗汉还不错，就怕成路汉，路边汉。那么他认为那个阿罗汉是男的，那是男人修的，观世音菩萨是女的，是女人修的，这个很好笑的事情，这是对于佛法完全门外，他不懂得佛法，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的错误。那么但是他这类的文字啊，普通一般人很难接受，他一听就相信了，你们讲这个真正的佛法又高深的道理，什么四谛十二因缘，他的莫名其徒弟堂，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又不懂苦集灭道还好懂一点呢，十二因缘更难了所以真正的佛法要体会要了解要入门很不容易的在座诸位真是有福的，有深厚的善根因缘，不至于跑错了路，能知道佛法我们懂得佛法，佛法真正的正知正见的正法在哪里，晓得来修学佛法，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既然有这么一个很深厚有正知正见的善根呢，要好好的把它保持住，不要跑进外道里面去，不要走错了路子还不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呢，他得到佛法的这个好处，明白佛法的殊胜之后，他觉得那些外道啊很可怜，想要去把他挽回来，叫他返邪归正，要他度这个外道的邪法呀转到佛法的正法里面来。那么有人发好心想要跑进去啊，不入腐邪啊，不得福祉啊，要知己知彼，彼内容什么样不知道，那么想要来破他，要度他 也因为不知彼的缘故有困难，那么因此啊，就有人呢、啊、发好心跑到外道里面去，哎，我先进去知道了之后再来渡他。虽然是一番好心，可是一旦进去了跑不出来了，进去就跑不出来。我看过好几位，50年来我看过好几位都是在家居士，这类的人他的心非常的热忱，想要渡外道，想要把佛外道渡进佛法里面来。那么因此他跑到外道里面去啊，结果呢不但是渡不成啊，没有办法渡外道啊，结果被外道渡去了，而且严重到做外道的传道师啊，做外道的传道师啊。后来我又见他，他就不见我了啊，听到我去了他就跑掉了。哎，所以哎，不能试验，不能测试，你不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没有到登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不要去试验说哎，我来先学习他的内容，明白之后然后我来渡他。你得先问自己啊，你有几量重，你的能力有多大，你是不是不会不被外道所转，很危险的啊！一旦进去就跑不出来了。我看过有几位修学佛法走不到正路而变成着魔的啊，生出一种魔之魔剑的，那么来要求我来破解他的这个魔法，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说这个我办不到，我只会顺着经文呐、一文解义讲经可以，我只会自己打打坐，自己念念佛可以。要破解这些邪法，我还没有这个力量，我也不敢去，因为自己还不到那个程度啊。你想要渡他，万一被外道渡去，那真是吃老本呐、那问题相当严重啊，所以我不想，我不敢打这个妄想，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几两重，自己知道，跑进去，万一跑不出来怎么办呢？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外道的邪法，他们的组织比佛法呀，比佛教的教团里面的组织严密的多，相当的这个严密，一旦跑进去，你想要出来就是很难。有些他还有一种邪法呀，你一旦进去被他的邪法所摄了，那你的正见显不出来啊。那么正见显不出来，心里的正见没有了，那就整个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一念的对于佛法的正知正见，要好好的保持住，努力进修啊。有这个愿要度这些外道众生可以，但是要等到你最起码登地以上，最起码像二地菩萨离沟了，然后啊才能做到这种的度化这些众生的事情。否则的话现在最好免谈了啊，那么四两棉花了，免谈了啊，四两棉花不能谈了。像这类入魔境界的人呢、都是属于那一类啊。台湾的神庙祭坛也很多啊，腐软的，那腐软腐基的，那一类的众生啊，你要渡他也是很困难了啊。我曾说过，我在20几岁到一个地方讲经啊，那么听众有一位听众他就要求我说是回带我到他的家里去说些佛法给他的祖父听。结果呢，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我坐了2个钟点听他的祖父的那个说法，说外道啊，说神教，我连要插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他看到你这个20几岁的小伙子比他的孙子还要小，他怎么会听你的话？他80多岁的老头子他根本就不会听你的话。那我这坐在哪里呀、只好入定，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渡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定要自己真正有修有证啊，能得到不动的地位啊，才有办法。我们现在只能发愿，发这个心愿可以的，但是渡人要随顺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力量的，不要勉强求做，勉强去做啊，恐怕就是得不偿失啊。那么像这类的 随顺母心而远离佛意的人啊，世间上很多啊。你注意这两句话，随顺母心而远离佛意的人是很多的啊。我们能够随顺佛的心意，能够远离母心，那就是最好的啊修学佛法的功夫了啊。所以像这类想要出苦而摸不到正路，跑进外道里面去的这类众生，菩萨就要想办法来度他。二地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我当拔除如是险难，我二地菩萨自称，我应当啊要把这些要出苦而走错路的邪门外道众生啊，要把他拔除他的邪见，让他超出魔境，如是指法词，指上面这些想出苦而走不到路，走错了路，跑到外道里面去的这一类可怜的众生那么在外道里面的险，至极的险难，又险又难出离的这种的境界菩萨要把它拔除，让它超出这个危险的境界超出这个恶难。那么出来之后住哪里呀？令住无畏一切至诚。一切至诚啊，就是佛的宝所，比方像一个大城，城表示安稳啊，不被外扰啊，不被外境所扰的境界佛的一切智住到佛的大无畏的一切智当中，好像住在大城里面好像住在一个大城里面啊，有很周密的保护网，使他不至于再堕落，能够从此努力进修而到圆成佛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意思是说，我要把这些入于邪见的外道众生啊，把他从外道的邪见里面拔出来那么远离邪魔外道的这个境界，证入佛法的无上菩提的大道里面去佛法本来就是平淡无奇的，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平淡无奇。所以宗门下的一位祖师啊，他就说佛法这人人之脚跟下也。什么是佛法？佛法要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慢慢进就人人之脚跟下这脚底的脚跟之下踩得稳一步一步慢慢上进，那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就在自己的脚跟下平淡无奇，佛法是平淡无奇的。可是世间人就有一个大缺点好奇，好奇，因为世间人好奇就是弄成和尚不作怪，斋主不来拜那么和尚既然要作怪这个作怪就错误了，作怪就是不对了，佛法里面不能作怪的，所以和尚作怪，这个作怪就不对了，所以不能弄一些奇奇怪怪的，弄些奇奇怪怪的奇怪东西出来认为这样子可以接引那些世间众生，可是你已经叫他迷路了，叫他走错了路了。所以佛法平淡无奇，绝对不能用奇怪的方式来接引他释迦牟尼佛无量神通可是他一生显过几次神通如果不是碰到破外道非显神通不可的时候，佛他绝对不会现神通平常时他有神通，他还是照规矩的一步一步赤着脚去托钵生活，你读过金刚经就可以知道托钵回来还要洗脚那么这就显示佛虽然有神通他用神通不要踩在地面上，那一下子就到街上去叫那些施主一看到就五体投地就供养了，然后腾空回来，也不用洗脚嘛多 少了很多麻烦了。可是佛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从来也不曾这样做，他必定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规规矩矩啊、从金色走到城里啊、托钵啊、然后一步一步走回来啊、然后还有洗脚，哎、这都是显示佛法呀，要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绝对不能用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凡是用奇怪的方式啊、用作怪的方法来接引人，那都是危险的啊、都不应当去接受这一类的情况啊、不要去学习。学习呢很容易走错路，可是众生心很难说啊啊、现在有几个不作怪的，你看看有几个不作怪的啊、要找几个不作怪的已经很难得了，反而他看到这个不作怪的他还不相信嘞，他还喜欢那个作怪的了，变成这种情况，这个佛法问题就是相当严重啊。最近啊，也我有前两天接到一份佛学杂志，佛教的杂志啊，有一篇文章啊，写说灭台湾佛教的世俗化商业化，台湾佛教现在就需要走哪一条路啊？他说会把台湾佛教灭掉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世俗化，一种是商业化。世俗化商业化把台湾佛教迟早要灭掉，可怕可怕啊、哦！我们应当要按部就班，最起码我们不能被他灭掉，要特别注意啊，不要走到他们的路子里面去啊。本来想要讲一点第七，可是第七讲不但是没有办法讲完了，连一句也没讲，就是我看还是第六讲完就好了。第七文字很长，留下次讲啊，小红。